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2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川普总统证实，朝鲜劳动党副委员长金永哲将抵达美国，就川金会展开协商。金永哲也将是近20年来访问美国的朝鲜最高级别官员。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另外，在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我们要看看中共官场的五月魔咒，为何在五月里接连发生多起官员自杀事件呢？中国真的已经到了官不聊生的地步吗？欢迎您加入我们和两位嘉宾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韩国韩联社在星期二报道，一位朝鲜高官前往北京，并且计划在星期三飞赴美国纽约，就计划中的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来进行商讨。多家媒体报道，在北京的国际机场看到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前军事情报局局长金永哲，而如果成行，他将是2000年以来访问美国的最资深的朝鲜官员。美国与朝鲜官员星期天在板门店非军事区进行会谈，而白宫办公厅副主任乔哈金等川普政府的官员也飞往了川金会的计划地点新加坡。一位白宫官员在星期一向美国之音确认说，他们前往新加坡集中处理会晤的筹备情况。一位韩国官员在星期一表示，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可能在下个月前往新加坡参加由他以及美朝领导人所参与的三方峰会。在文在寅星期六与金正恩出人意料的再度会晤之后，文在寅说金正恩仍然致力于朝鲜半岛的全面去核化。另外，美国驻世界贸易组织的大使丹尼斯·谢伊在5月28号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例会上提出了中国强制外国公司转让技术的问题，将这个导致两国接近开打一场贸易战的问题转向了通过多边贸易机制继续的争论。在星期一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的例行会议上，中国驻该机构的大使张向晨在罗伊提出了该议题之后发言，他否认了美方有关强制性技术转让的指责。张向晨说，中国的合资合作要求外资股比限制和行政审批的程序并没有强迫外方转让技术。他还批评了美国在前不久发布的年度301报告，将美国对中国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关切称作是指鹿为马，并且说不应该滥用知识产权制度，将其用作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美国方面指责中国在保护美国公司知识产权方面不利，甚至有政府支持的强迫技术转让。此外，还有近年来更多的是经由网络通过清晰来窃取美国公司知识产权的行为。有报道指出，中国在近年来用实验室模拟核试验的次数越来越多，平均的测验次数已经超过了美国。这是美国《纽约客》的杂志在最近发表文章说，拥核国家正在进行一场核军备竞赛。文章表示，中国即将推出东风41型洲际弹道导弹，这个导弹可以用卡车装载，携带最多10枚核弹头，而且可以打到美国的任何目标。美国在今年2月份发表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披露了美国正在开发和部署低威力核武器的计划，以借此应对中国还有俄罗斯带来的挑战。纽约客援引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的话说，世界现在面临核灾难的风险比冷战时期还要高。原子科学家公报在今年年初将象征核战威胁的末日时钟拨快了30秒，距离午夜只差2分钟，这也是冷战以来最接近核战预警的一次调整。美国海军的两艘驱逐舰在上个星期天驶入了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也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在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岛礁12海里以内的海域开展了航行自由行动，直接挑战中国对该海域拥有主权的宣誓。而就在上个星期呢， 中国空军的轰六 K 战略轰炸机在中国占领的永兴岛上降落。同样也在上个星期，美国方面撤回了要让中国海军参与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我们如何来解读美中两国之间最近在军事领域的一系列较量呢？我们下面就通过连线请台湾的军事专家、军情与航空网站的主编施孝伟先生来为您进一步的分析。施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节目。我们知道美国海军的希金斯号导弹驱逐舰还有安提坦号的导弹巡洋舰是在上个星期天进入了帕拉塞尔群岛的中舰岛、永兴岛、树岛还有东岛附近执行任务。而美国的媒体报道说，这一次美国军舰的航行自由行动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无害通过，它其实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操演。那么中国方面则报道说，中方对于美舰进行了识别查证，并且进行了警告驱离。您能不能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一次美军的航行自由行动与过往有什么样的不同，是不是更加的强势？那么它与中方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接触和会面，或者它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您是不是能简单先给我们分析一下？
的确就是说我们看到这次美方他当然还是派了舰艇在执行这个航行自由。那因为由于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大陆这几年来在南中国海的岛屿进行填海造陆，那其实也已经已经见到了成效跟规模。那大陆他之前进行的一系列的这个填海造陆就是说造岛的这个计划呢，他其实把
喂，施孝伟先生您还在线上吗？好，施孝伟先生的这个连线似乎中断了我们稍后会继续尝试请施孝伟先生继续他刚刚我们所做的分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除了在谈到了美中之间的军事交往之外，我们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一看的就是今年的6月4号，这实际上呢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29周年的纪念日。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计划要在6月2号的晚上，在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大使馆前要来举行烛光纪念会。我们现在要通过 Skype 连线全美学自联的轮值主席、美国乔治亚大学的博士生古毅来和您介绍相关的情况。古毅你好。
主持人你好。
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年这个六四纪念会它的一个目前的筹备的情况。我们知道在旧金山湾区现在已经开始进行了对民主女神的这个清洗行动，这也象征着每年的六四纪念活动要拉开了序幕。那么今年全美学自联的六四纪念活动希望突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
好的，主持人，我们的活动时间呢是6月2号晚上7点在大使馆门前，内容呢主要包括为六四遇害者在烛光中默哀，播放天安门母亲的讲话，同时呢还有很多人会来到现场分享他们的经历和思想，包括八九学生、新公民运动的前辈、90后的大学生，还有藏人和维吾尔人的领袖，以及越南和台湾的朋友。另外一项内容呢是向国内坚持抗争的勇士向他们颁发本年度的全美学自联自由精神奖。全美学自联连续29年在中国大使馆门口纪念六四。如果要说今年的主题，我想的话最重要的是历史和当下的一种连结，也就是说我们后八九的一代已经成长，我们清楚当年的谋杀，我们也反对同一个政权今天制造的709和海外绑架，反对他们在西藏和新疆的种族灭绝。如果说民主、自由、法治、反独裁、反贪腐是八九学生的诉求，那么对我们来说呢，颠覆非法政权就是我们的使命。
是，那么古毅，我想再继续请教的可能是比较跟活动相关的，就是你们这一次的活动是要在这个中国的使馆前那么这场活动是不是已经得到了华盛顿相关部门的批准？那么中国大使馆方面有没有对此进行任何的阻挠甚至骚扰呢？
是的，这个和往年一样，我们已经从警方那里得到了集会许可证。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在中国大使馆门前举行纪念活动，他们当天闭馆了，但是他们雇了本地的保安，一开始还想把我们赶走。然后在活动进行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有不明身份的人在很远的地方拍照，拍每个人的面部。今年我们想可能也差不多。其实我们的活动是公开的，又不像孔子学院中国学生会什么的鬼鬼祟祟，所以他们没有必要紧张。虽然他们服务的那个政权呢是我们致力颠覆的那个谋杀犯政权，但是我们又对他们没有个人仇恨。事实上今年我们还给大使写了一封公开信，我们邀请中国大使和他的职员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纪念那些被习近平的前任谋杀的生命。大使现在没有回复，但是我相信有一天大使馆里，哪怕是在中国大使馆里，人性也是会战胜党性的。
古毅，你刚刚提到了今年的一个活动主题，就是历史与当下的连结，希望能够展现出后八九这一代的年轻人对于这个八九历史的这个了解与认识。那我就想请教，今年的这场活动有没有得到年轻一代的中国的留学生或者来自中国的一些学者他们的支持和参与呢？
有的，和往年一样。其实这几年每年的纪念会上，你都会发现一些年轻的新面孔。我自己呢是2014年的时候加入这个行列的，学四年的现任理事有一半是当年的大学生，另外一半就是像我这样的刚加入不久的新生代。最近一年，学四年和我个人参与组织了三场校园行动，包括 Never My President 从来不是我的主席的海报行动， Chinese Flag Burning Day 十一焚烧五星红旗的活动，还有审判日进的年轻人致习近平公开信新年公开信的行动。在今年的六四纪念活动会上，参与这三场活动的同学以及支持这三场活动的年轻的华人老师都会有人过来，而且他们其中有的人接到了国安的岳阳电话威胁，但是还是要过来。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我觉得六四不仅是八九一代的共同记忆，也是后八九一代的共同知识，或者说正在成为一种共同知识。对我们来讲，六四不是政治意义的终点，而是颠覆政权的起点。
古毅，我们知道这个最近以来很多的媒体都在报道天安门母亲的群体已经在逐渐的凋零，随着时间的逝去。那么29年之后，或许是迫于中国政府的打压，实际上在中国里面，我们知道很多年轻一代的中国学生学者，他们采取对政治的就是不要过问甚至是冷漠的一种态度。我们看到美国国家公共电视台 NPR 的记者林木莲，他就曾经出了一本书，他说中国人对天安门事件是选择性的失忆。那你怎么来看待中国人对六四的遗忘呢？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觉得你说的选择性失忆呢，可能有三种情况。第一个是因为资讯被审查和过滤，他暂时没有听说过六四。第二呢，是虽然知道六四，但是他认同在国家主义的语境下镇压具有某种正当性。第三呢，是历史的伤口太深，他不敢提起，但是没有遗忘。真正的全面遗忘是不可能的，因为反右和文革都还在不断的被挖掘，六四才过去29年，还有那么多的屠杀的幸存者和见证者都还在。我在本科的时候，在课堂上听到老师讲过80年代的启蒙运动，在学生论坛上多次看到有方励之先生的文章和传记出现，这些内容当然就很少的直接涉及天安门，但是他们不断的在后八九一代大学生的校园里被重温，而且是在中国的校园里被重温，这就说明我们这一代人并没有集体失忆，在合适的环境下，休眠的集体记忆会被唤醒。这个政权当年屠杀了异议者，他们将来会发现自己将面临颠覆者的时代。
古毅，你刚刚也提到了这个，现在你们的诉求可能与当年的六四学生的诉求已经不同了，现在的诉求是要颠覆当下的中共政权。那么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我们知道中国国内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你对于中国的民主化或者是颠覆中共政权，你觉得它有多大的可能性，可能在未来什么样的时刻发生呢？
这个我觉得要从近期和长期两个角度来分析。如果从近期来看，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国内的矛盾加剧，镇压也加剧了，因此在新技术条件下的新集权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它使得我们社会中的每个人原子化，很难组织起像六四的之前当年八九年那样的大规模的街头抗议事件，使得这种希望似乎变得渺茫了。而且在快餐时代，似乎人们不太关心政治，不太关心社会公益、个人自由这样的一些议题，好像没有在短期内实现的希望。但是从长期来看，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已经使得新一代的中国人具有了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视野和眼界，完全不一样的追求。因此在未来的中国，我想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不会容忍像今天这样的不自由、随意的被损害、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这样的现状的。我们在香港的占中运动中看到了年轻人的组织起来的巨大的威力。我想将来中国的民主化也会通过像这样的大规模的和平示威、大规模的公民不合作的这样的方式实现。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全美学四联的轮值主席古毅先生，感谢你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继续我们回到刚刚我们在现场的讨论当中，台湾的军事专家施孝伟先生在跟我们介绍了有关于美国军舰在上个星期天驶入了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的海域。我们现在欢迎施孝伟先生继续回到我们现场。施先生您好。
是主持人好，刚刚不好意思，电话线路的关系是。
没有问题，您是不是能再继续跟我们回到刚刚我们的问题，就是美舰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海域，它与中方的接触，还有美国军舰这一次的航行自由的任务，是否与过往看来是更加的强势了呢？
啊，的确啊，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其实大陆它近年来在南中国海上的这个岛屿的人工岛的建设，到目前来说大致上来讲已经可以说接近尾声，而且它也把这个小岛要塞化，大岛基地化，然后化那个小岛为大岛，化礁为小岛，化礁为岛，那这些工作都其实基本上已经大致上完成了。那整体来说，大陆的确是要强化他们在南中国海的这个就是军事行动能力。那当然，这个军事行动能力的话，其实我个人感觉的确美国跟大陆方面两方对这个军事行动的这个情况啊定义是相当不一样。大陆方面认为在他们自己所拥有的这个岛礁或岛屿跟礁石，然后他们去做一些这样的建设，是进行一个就是他们主权国家的这个行为。那当然了，两年前通过了这个就是南海的这个岛礁的这个判定的这个部分来说呢，让当时几乎在南中国海上所有的这个岛礁通通被判定为礁啊，的确也让大陆方面其实不太没有办法服气啊，因为我们看到在同一时间，像冲之鸟在冲之鸟岛那根本是没有办法，人都没办法站的这个地方，居然被判定为岛，那当然这个地方的确是有国际的这个政治力量在。那当然啦，在这个情况下，大陆既然对这样的一个结果没有办法能够接受的话，自然而然的，他也在他的这个南中海所拥有岛屿上开始进行了这个军事的这个部署，包括配置防空飞弹，甚至于也加装一些电站的设备，然后也之前也让轰六飞的这个轰炸机去进行了这个起飞跟降落，大概都显示了中国大陆对南中国海他们所拥有的这个岛屿的军事行动能力的这个展示。那当然，自然而然对美国而言，美国就会认为大陆的这一系列这个举动呢，基本上是在改变南海的这个现状。那对于美国而言，他所认为大陆改变了南海现状以后，他自然而然的需要更频繁的在南中国海进行它的这个航行自由这个展示。那特别是你看到它其实到了西沙岛的部分来说，从大陆的这个媒体的报道来说的话，是驶进了就是大陆所认为是一个十二海里的位置。那当然从美国方面的角度来，就会说那个就是这个国际仲裁都已经判定这些是礁了，那自然而然的就不拥有十二海里的这个领海范围，只能拥有一个500公尺的一个安全区。所以自然而然就是这个事情，我个人来看，就是有点站在一个就是各自在各自所认定的这个理上面来进行。对，我个人觉得未来的这个情况来讲如何避免南中国海的这个情况持续升温两边其实当然可能要在安全对话上面来讲要有更多的这个着力那当然我们也看到近来这个美国去做出了决定，收回对中国大陆在参加环太平洋演习的这个邀请。我相信对于北京来讲，这其实是蛮让他们觉得感到就是可能会更感到不快的这个部分。那当然未来美国跟大陆之间军事是要从交流还是走向一个比较可能有点类似像对峙的这样一个局面，我想两边的这个外交家门或者说外交人员都需要在这方面去做努力，避免，因为毕竟两个都是世界上的大国，两个大国之间的所有的动作其实都会影响到周边的这个区域的这个稳定，这也是事实。
那么时间我们最后大概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那么我们看到这两天在美国实际上也有不少的美国专家谈到了美中两国在南军事海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军事对峙，或者是这个互相的这个交锋之这个这样的一个行动呢，很有可能会是未来的一种所谓的新常态，就是它不是真正的作战的形态，但是呢这样的一种对立的方式仍然在继续的进行。您是不是也同意这样的一种情况会继续的持续下去？到底南中国海对于美国具有什么样重要的战略意义呢？一分钟时间。
好，美国认为就是说南中国海的这个航行自由，因为毕竟美国是一个海洋国家，他认为在世界各地让美国海军以及他的盟邦以及所有这个 国家呢都能够公平的使用这样的海域，就是海洋国家的最高指导员。那大陆方面来讲，他会认为他必须要强化他在南中国海域的岛屿的控制力啊，免得这些周边有任何的国家对那个大陆所拥有这个岛礁呢具有领土野心。这两方面之间其实是当然是有一些根本上的这个抵触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个人看两边在这个事情上来讲会继续的这个跳 tango 下去。当然这个 tango 我个人觉得也会随着美国执政党的改变可能会有改变啊。那毕竟就是民主党跟共和党对大陆采取的 approach 的这个方式并不一样。那但是我相信就是说未来要能够阻止这个新常态啊变成一个真正大家习以为常常态化，还是要有赖于两边的这个那个领导人跟外交部门的这个负责人去做努力。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台湾的军事专家施孝伟先生为我们所做的分析。那么稍后回来，从北京市副秘书长到天津银行党委书记，这些都是五月份自杀身亡的中共官员，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选择走上不归路？稍后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中国时政评论人陈奎德博士与小明先生将与您共同探讨，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这个月中共官场传出了多名官员自杀，从北京市政府高干到天津银行党委书记，另外浙江、江西、江苏等地也都传出官员自杀的案例，中共政坛似乎陷入了一场五月魔咒。事实上，官员自杀早已成为中共官场上一个严重问题，而且越演越烈。中共官员接连自杀背后原因是什么？是官方所称的抑郁症？是涉及贪腐畏罪自杀？还是因为酷刑逼供而被自杀？在赵乐际接掌中共中纪委之后，中共官员的自杀潮似乎更显激烈，为什么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欢迎您。
哎，你好，各位听众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欢迎您。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主持人好，陈博士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我们知道五月份其实还没有过去，但是到现在为止根据媒体的报道已经传出了有至少六位中共的官员自杀。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在荧幕上我们的导播会放上这样的一个名单呢，那这名单里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包括了在中国各地的一些地方官员，也包括了重要银行的党委书记。我想先请教陈奎德博士的就是中共的官员自杀问题其实时有所闻，不过在这个月份里面一个月里发生了这么多起，而且有多起都是在一个星期内发生的，这是不是有些不同寻常呢？
当然显然是和其他国家不大一样的非常不寻常的一个事件，但是我想这个东西和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政治生态中国官场的政治生态和其他国家和其他地方不同有相当大的关系。大家知道中国大陆这三四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 它有一个基本的机制，就是说由于它的体制，中共这个体制权钱交易的原因，所以无官几乎是无官不贪，贪腐成了整个的中共政权机制的润滑剂，它没有这个东西就几乎是不能运作，在它这个体制下的话。所以但是到了习近平时期，由于他的政治需要，他需要通过反贪来集中权力，巩固权力，清除异己，所以他有一个特别凶狠的反贪作为武器进行政治斗争，使得在这个时期的反贪比以往都更加的残酷，和更这个政治生态就形成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一个特殊的官场生态。自从但是前一段时间，自从十九大王岐山下去以后，虽然最高层次的政治清洗似乎看起来没有过去这么激烈了，因为他过去主要是进行最上层的政治斗争而进行反贪，但是中下层的仍然必须要进行，因为他是要事关习王的那个政治的连续性和为他的前五年的政治进行背书，以便说明他过去是正确的，有个政策的延续性和合法性，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非常严重的非常残酷的，任何人都在官场上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的，就是所谓的免于恐惧的自由大家都没有的这样一个局面，这在任何国家都不能看不到的，
是
所谓的民不聊生到官不聊生。
那么小明先生，我就想请教您啊，从这个我们刚刚名单上面看到的这几位在五月份自杀身亡，那么其中只有一位是导致残疾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来看啊，其中那么在天津的农商银行的党委书记殷金宝，他是割腕自杀的。那么很多人说，这个中共官员的这个自杀情况越来越频繁，而且手段越来的越暴烈与极端，是什么原因？很多人说，其实在中国到目前看来，我们看到很多的贪腐罪名，他的判决其实不至于死，为什么让这些中共官员选择以死，这么执着于一死呢？您的看法？
谢谢主持人。这个原因可能非常复杂，而且呢，每一个具体的案例可能都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或者因素，但是从整体上看，我个人把它归纳为三类。第一类呢，属于畏罪自杀，那么他们这些人对自己的前途彻底绝望了，而且不愿意成为阶下囚，选择一死一了百了。那么这类人呢，当局一般都会低调处理。那么第二类呢，我把它称为唯利自杀，唯利是图的那个唯利，唯利自杀。这类人呢，属于主动牺牲，自杀我一个，幸福一家人，或者为了保护上司，当然最终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这类人呢，当局基本上都会给他一个体面的处理，给他一个风光的后事，一般当局给他指定为抑郁症等等。那么第三类呢，我给他称为为名自杀，就是捍卫自己的名誉愤而自杀。这个呢，是对当局选择性执法或者政治清洗的一种反抗。对于这一类人，当局一般都会非常的愤怒，例如张扬上将死后遭到当局的鞭尸，极力污名化。可是直到今天，当局也没有公布张扬的什么罪证，而是通过一些媒体发表了一些荒唐甚至荒诞不羁的一些证据。当然呢，我并不是特别相信张扬上将会多么的清白，但是他绝对不会比那些逍遥法外的人更肮脏。好的。
好的，那么就像小明先生所说的，可能有这几种不同的原因啊。在其中，小明先生所提到的唯利自杀，就是选择主动牺牲，然后能够保住他的上司或者其他的这个利益集团里面的其他分子。我想就这个问题继续请教我们的陈奎德博士。那么确实也有这样的分析，就是说这些官员他如果自杀身亡的话，对他的相关调查或者对这一连串的这个利益团体的调查可能就此叫停，那么他所贪得的款项可能留给他的家人能够继续的享用，而与他其同时涉及这些贪腐的他的上司也好，他的下属也好，这些相关的人员都可以因此逃过一劫。那么很多人认为这是现在中国的这个司法系统的一个漏洞，但也有人说其实中国的司法系统并不是这样规定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传闻，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您的看法，陈博士？
我想这个情况我们待会儿会谈到如何改变这个情况，我想目前的情况下要改变这个情况是非常难的，恐怕是 有个中国的司法制度的彻底改变，也就是说必须要有独立的司法制度，要有律师制度。现在中国的律师本身生存就非常危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有一句，中国有一句社会上一句流传的话说，中国人连活都不怕还怕死吗？为什么自杀？这句话是某种意义上是点出了中国现在的这种政治生态的这种残酷和可怕。它反映出中国人，如果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官员，他如果失去了权力，那么成为敌人，他所受到的那个待遇是非常可怕的。就是双规这个非法制状况下，他没有任何人权，可以被任意的侮辱、拷打、生不如死。所以刚才小明先生也谈到了，就是一死百秒这个情况有几点好处，例如刚才你也谈到，消除罪证、保护同案犯，这个看起来是对这个司法系统是一个严重的考验，保护同案犯。另外第二点就是保护家属，第三免受刑讯逼供或者被人栽赃。一死百秒，就中国传统有一个人死人为大，人死为大，就人死了有些事情就一下子就不追究了。但是如果是有一个非常健全的法治，然后使他知道他如果是犯了罪，他还是可以获得公平的审判、公平的律师的辩护，然后该什么罪的罚就是什么罪，而不至于他想象不到的那种非常残酷黑暗的人生侮辱人，这样的话我想这样的局面会逐渐的减缓或者消失掉的。但是中国的现在的律师制度，中国的独立司法制度目前看来是非常难有作为的。所以说过去官员有一个说法叫做宁见阎王不见老王，是可以想见他们的基本心态。
嗯，是。那么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您刚刚提到的这三种的可能因素之外，其实实际上也有很多的中国评论人认为，所谓的被自杀的可能性也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在双规期间遭遇的酷刑，刚刚陈奎德博士也提到了。您的看法，您觉得这种所谓的被自杀的可能性又存在多少呢？
应该说，目前的反腐运动，它的政治倾斜的因素越来越重了，它实际上已经不是反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被自杀的情况也会越来越严重。那么这种被自杀呢，有的是谋杀，比方说有些人已经提前知道了或者预感到了问题，那么他们可能会把在当局进行调查之前把有关的人当事人杀掉，杀人灭口。那么有的是被纪委或者监察机关扣押之后刑讯逼供，那这种情况可以说100%都是被自杀。
是，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来探讨有关于中共官员自杀背后的原因，它又象征了中共官场的一些什么问题和现象。那么未来在通过司法程序上是否有可能防堵类似的案件持续的发生，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同样的来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听众观众朋友是来自北京的金先生。金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首先我是那个原那个秘密组织那个范委会的成员，所以我希望呢，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啊能够知道，共产党的邪恶是非常的那个恶毒的。再一次呢，我那个什么，希望广大的那个听众们能够觉醒，能够积极的参与我们的民主的查制中去。再有呢，我在这里向那个什么邓志芳和邓普芳兄弟，还有是今天听众的所有人告诫一下，我们正在希望与你们和解，希望600万元作为和解，希望你们能够迅速的与我联系。现在我已经派了律师与你们联系。
好，金先生，那您对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问题要提出吗？
再见。
金先生还在线上吗？好，金先生已经断线了，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刘先生在线上吗？
喂，你好。
您好，请说。
你像刚才说的那几位人呢，那都是要钱不要命的主，根本他就是一死，想把那个钱保住。那伙人死不足惜，大快人心，死的越多越好。谢谢啊。
谢谢您，河北刘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倒不觉得就是这个抗洪腐败，就是这个自杀的现象，就说明中共有多么腐。我认为就是八十年代之后的中共其实已经脱胎，并没有说像之前的第一位听众评论那么恶的，但是说中国这个行政跟司法确实是有问题的，有一个暗箱操作，确实。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的话，中国这个基层的行政团队确实他就是想方设法，无论这个人犯罪与否吧，他就想方设法的勒索然后威胁，这种现象确实是存在。我就觉得在这些方面的话，中国确实需要改善去。然后就是西方人给中国在这方面的压力，我觉得也是应该的。有这样的压力才会变得更好。
好，谢谢您，河北的李先生，谢谢您打电话进来。那我们现在同时也再来看看我们网站上呢，有不少的网友提供他们的看法和意见，然后我们稍后再请我们两位专家来谈谈您的回应。我们先来看看这一位署名叫严华成的这位网友，他说估计是被自杀的多吧，有可能是死了一个保住一窝的贪官。另外这位署名叫乔哲的网友，他说中国解放之后，中共逼得无数企业家跳楼自杀，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冷血的戏称这些企业家是空降部队，今天无数的中共官员因为中共内部的大清洗而组团跳楼，这一切印证了一句老话，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说其实在独裁体制下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这一点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了，现在中共把用于监控民众的手段扩大到了用于监控官员，而民众其实更容易习惯，于是不习惯被监控的官员玻璃心碎了一地，情绪崩溃，终于自食其果，这也是正常的。还有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说大陆官员在贪腐调查下的自杀潮，证明习近平反贪腐的政策正在持续进行，而且逐渐向基层干部来延伸，这也证明了从严治党并非口号，对挽回民心是有帮助的，但以双规双开方式处理党员干部，这是两套手法，一国两制，在法律的公平性上有极大的缺失，而且黑箱作业难以让人信服。我想针对这个傅正辉网友的这个提问，我想先请陈奎德博士谈谈您的看法。他认为这证明了这个中共从严治党并不是一个口号，是确实在落实的，但是他也谈到了这个双规双开的方式是两套手法，存在一些极大的缺失。您的看法，稍后我们再请小明先生谈谈您的回应。
从严治党，我想习近平他是想从严治党，但是他这个从严治党的目标是把权力更高度的集中在他的手中，集中在他的或者是说他亲信的很极少数人的手中，这样一个，我不管你一个党你是怎么样的治法，治得好不好，关键是在于你现在这个对中国人是不是有公平的对待，特别是在法律体系上，你如果没有公开化、透明化，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你不管你讲从严从宽，这个都是不得要领的，必须要有法治，必须要有独立的互相制约的体系，必须要有律师制度，这是世界几百年发展起来的公认的。如果没有这些独立的律师制度，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没有独立的舆论监督，你从严治党只是为你自己个人的这个权力集团获得好处，而别人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公平的，而且你也不让有其他的任何的机构可以有对等的力量来监督和制约你，那么这个东西难免就会发生极大的冤案错案，甚至是非常残酷的事件。我想这个东西不在乎你从严还是从宽的问题，这个不得要领的事情。
那么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这是否真的证明了当今的中共政权是在从严治党呢？
我倒不这么认为，就是说现在目前的最大问题，它是选择性执法。那么民间有一个说法，说处以上干部都枪毙了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一个有漏网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有问题，只不过他这种选择性执法根本就起不到这种所谓的从严的意义。 哼，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就继续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下一位，这是来自香港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啊，我认为啊，现在很多的官员自杀，现在最应该自杀的呢，其实是江泽民。为什么？因为你从法理上讲，他破坏法轮功，破坏人权。第二点，他的执政时期呢，又相对来说开明一些，所以大家都想念他的执政时期。他现在自杀，可以对啊这个中共的政局内部造成一定的影响。
好，谢谢您。
第三点呢，就是他现在已经97岁了，他没有多少阳寿了。所以说他如果自杀的话，对他也没有什么损失。
谢谢您，香港的陈先生啊。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黑龙江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嘉宾。现在谈到这个一些官员自杀呀，因为说句心里话，他们的财产贪污的可能性太多了，就是家里抑郁这方面呢，给自己造成的心理伤害比较大。他这种状态呢，在心理调节上可以说是没有那种一般正常人这种心理调节，他每天生活在都是金钱上这种生活，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人得了一种抑郁症，都是各种方面的压力，钱财的压力，所说的现在社会打击社会腐败，这种腐败来讲，太有疗效了。咱就说看这些腐败分子，一些社会犯罪，政府对他们绝对是没有手软，但是有些社会犯罪的老大呢，也就在社会公共场合讲。他被人利用了，他被谁利用？他敢说吗？
嗯哼，
是不是？有些问题，有些事情，在地方出现的社会犯罪，这保卫就医根本都不够一些在监狱保卫就医的条件，你就怎么解释呢？
好，谢谢您。
有些问题，有些事情。
嗯哼，
好，
谢谢您，黑龙江的张先生。我们下面再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北京的罗先生。罗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你好，小明最近你好，我经常看你们的节目，这个非常同意。这个我完全同意这个小明之心先生的所有观点，但是我想说的一下，就是在这种独裁的统治之下，没有人是安全的。在这些在位的官员呢，实际上应该考虑一下，对不对？贫困的人口被驱赶。中产进了红黄蓝，高层在自杀，所以顶端的金字塔的人员呢，也不是绝对的安全的，面临着一些不确定的政变因素等等吧。所以我们全体的中国人应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结束这种专制的统治。
好的，
这样的话呢，我们每个人才是安全的。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您，北京的罗先生，谢谢您。我们下面再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甘肃的蒋先生。蒋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们好。
您好。
刚才那个我大概意思就是这个，我也是简单分析一下子啊。因为现在的这个统治啊，中国统治阶层啊，他们现在是疯狂的阶段了。但是我有一句话叫上帝用死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啊！因为实际上他们在灭亡前的前夕了，所以说我们大家呢都要有现在都在最后的忍耐。同时呢，我还有一个想法呢，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啊，这个习伪政权垮台之后，我们后面的路该怎么走？后面的路那个这个呢，这点是还有一点是呢，就是怎么那个就怎么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将来啊，我们是不是要像纽约，像二战之后的纽伦堡法的一个人都不就东京法的一样呢，审判这些恶党恶棍，清算他们的罪行，给我们子孙后代一个交代，对这个死难者的一个慰藉。这点我希望呢，大家都能够讨论，好不好？
好，我们谢谢您，来自甘肃的蒋先生。我想接下来先请小明先生来谈谈刚刚的北京罗先生，他也提到了，他说这个官员的自杀案件，其实我们不能只从官员的角度或者官场的角度来思考，要看的是整个中国他所陷入的一种困境。您怎么样看待他的这种看法？那么另外刚刚甘肃的蒋先生他也提到了说，这个审判这些恶棍的罪行，那么这些官员现在的自杀问题在民众的眼里看来，这其实也是一种另类的审判。因为我们的稍后也会谈到了，在这个官员自杀的案件不断的传出的时候，其实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这个网民有一些比较调侃或者讽刺 讽刺这样的一种反应，稍后我们也会谈谈它可能的原因。但是我想先请小明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好的，谢谢。中国目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分化，不仅财富上出现两极分化，在社会地位上，在政治上也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而且这两极的利益是严重对立的。所以上层社会的利益，他们是建立在压迫和盘剥底层民众的基础之上。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的官员作为这个腐败社会的成功人士，他们的死亡往往是政治因素，而不是什么身体因素，也就是所谓的抑郁症之类的，当然更不是因为普通百姓的因素，比如类似经济贫困这样因素自杀。他们的非正常死亡确实很难得到民众的同情，这倒不是因为我们百姓太冷血，而是因为他们平时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让百姓们就是说对他们抱以同情。那么中国，从中国现实来讲，中共的官员实际上是这个社会群体中评价最低的群体，当然也是他们犯罪率最高的群体，尤其是本来应该维护社会正义的公检法机关，他们是犯罪率更高的群体。但是我要需要特别说出一点来，就是说相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官员们的自杀率实际上是最低的，是很低的，因为被处分的官员只占官员很小一个比例，很小一个部分，而自杀的又只占被处分官员的中的很小一个比例。那么我看过一个资料，大概在2012年的前后，中国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那么这些年社会环境更加严酷，自杀率应该会提高，但是官方公布的数字在直线下降，所以这个数字未必能够说明真实情况。当今的中国，从大学生自杀，甚至中学生、小学生自杀，那么到更严重的地方，比方说像农村的妇女的自杀率，特别是比较困境的农村的老人自杀率，统计出来可能会震惊世界。所以相对而言，在数量庞大的中共官员群体当中，厚颜无耻的还是占绝大多数，他们自杀确实是微不足道。但是呢，他们的死更容易成为舆论的焦点和热点，而普通百姓的死根本就不会成为舆论关注焦点，甚至不允许舆论去关注。但是我们需要说一点，就是说这个官员的死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值得关注的事件，因为官员的自杀有很重要的指标意义，因为他们处在这个社会的顶层，他们都到了自杀的地步，则意味着整个这个社会或者说底层百姓会更艰难。官员的非正常死亡，那么可以充分反映中国这个社会环境或政治环境或者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恶化程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关注这个话题，关注这个问题是很有价值的。
是，我想请陈奎德博士，就像刚刚小明先生所说的，官员的自杀案子，其实我们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出，在中国底层的民众的遭遇或他们的情况可能是更加的困难。在这里我想在请陈奎德博士谈您的看法前，我也想来引述一下，这是北京之春的主编陈维健先生，他在推特上面发了这样的一个推文，他说如果以前说官不聊生是有些耸人听闻，但是现在是一点都不为过，习近平把监控民众的手段也同样用在官员身上，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的中国官员没有一个是安全的，都是每天引颈待宰的鸡，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这些官员敢于自杀，却不敢破釜沉舟，这是独裁制度必然的一个现象。我想请陈奎德博士继续来谈一谈刚刚小明先生他的看法，您的回应。
是，刚才谈到了，就是说普遍性的，就是说除了官场以外，中国普遍性的这个民不聊生的整个状态，实际上这个不光是说是民不聊生的这个底层人士，底层人士我据我所知，而且得到了很多资料，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中国这个养老制度啊等等，在农村是非常的集体的，一窝一窝的老人为了不连累子女去自杀的相当多。这个，但是我因为没有具体的数字，不好详细谈这个事情。不过呢，就是说这个情况，我们如果是因为一般来说，一个社会 表就外界关注到的看得到的最能够引起外界注意的，包括国际上注意的，还是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面谈过，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是像中国，包括尤其是现在的习近平当局执政的之下，过有相当广泛的与所有的阶层为敌的这样一个趋势，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不知道他现在要发展到何处，也就是说开始当然是最基本的是民不聊生，然后现在开始官不聊生，其实更早的从毛时代以来到现在一直是知不聊生，就是他对知识阶层有一个反智主义的那个东西，知不聊生，还有一个是商不聊生。现在是在他的统治下，私人的企业家民营企业家也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的财产他们的生命也得不到保障了。大家看到很多案例，我就不多讲了，吴晓辉啊，还有很多其他的案例，大家都要急于用脚投票，把自己的财产把自己家人转移到外国去。
好的，
这样一个状况，他全面与各个阶层的人为敌。刚才说的这几个只是所谓的四个精英阶层为敌，他准备怎么干？他是像走到德国，实际上现在他这个状况已经比当年的德国法西斯那个专政对整个的精英阶层对整个社会的压制更严重的多了。所以我不认为他这个一味的用赤裸裸的这样一种镇压的方式就可以维护他的统治，这种方式只能是相当短期的能够维护统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中国人要真正的开始，各个阶层的人都要联起手来，都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如何结束这样目前这样一个非常恐怖的状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想
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电话线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我们争取时间多听听大家的想法。下一位在网络上发表意见的这位署名 Yesterday Once More 的网友，他说官员自杀潮自习接任以来时有发生，显然不是抑郁症集中爆发，而是迫不得已，各地的利益集团为了保全多数重要人牺牲个别人，以保证团伙不会被打掉，邪恶政体下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红魔统治下不仅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生命如蝼蚁，他们自己中下层的头目也不能幸免，十四亿之众只是个别家族的奴隶，比封建王朝还要黑暗。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天安门上太阳落的网友，他也提到中共作为组织凌驾于宪法之上，不遵守国家的宪法，中共内部也没有任何法治可言，党员之间不讲友爱，不讲人性，只讲党性，党员人人是原子化的存在，不敢暴露出自己心底的想法，全体党员从某种程度上都有心理疾病，自杀高发一点都不奇怪。另外呢，他还有这位署名 STGY007 的网友，他说在专制独裁政体里人人都没有安全，包括处于金字塔上面的统治阶层，只要不处于金字塔尖，你随时都会有被压碎淘汰的危险，当年贵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是这样，其他人的命运更是可想而知，只要专制政体存在一天，这种恐惧的社会现实就存在一天。另外这位署名叫中原不正的网友，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个权贵特权家庭的问题，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还有身边的工作人员，构成了大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加上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政治经济社会舆论和教育文化权力，形成的是既得利益集团。那么我们在电话线上现在还有一位来自安徽的施先生想要发表他的看法，我们来听听来自安徽的施先生怎么说。施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你好你好，第一次参加这个节目，我想发表一下我的意见，就是说在这个中共体制内目前有这么多官员他们自杀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其实就是在于他们的这些利益之间的真正关系。你想想看，以前胡锦涛江泽民他们那些人，就好比我们就是一群在猪圈里面的猪，有大把的肉可以吃，那么吃多吃少无所谓啊，都有的吃啊，是这个样子。然后现在民政府他们的房价增高是大量的下滑，没有太多的多余的肉了，那只可以真的这种你死我活的这种境地，就这个样子。
嗯哼，
是这个样子认为的。
好的，非常感谢您，安徽的施先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想节目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接下来继续请教我们的小明先生啊，跟我们谈谈。刚刚很多的观众朋友也提到了，这除了是一个专制集权体统治的体系下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不仅仅是官员，人人都不是安全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统治至今，在文革的时期也有很多的官员自杀，但是很多人说当时的自杀原因与当前的官员自杀原因又是截然的不同，您是不是能跟我们分析一下有何不同？那么到底在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一个体制内做官，它到底是一个多么高风险的一个行业呢？
好的，谢谢。那么应该说文革中的自杀更多的是公开的这种政治清洗，那么今天的这种自杀呢，多少还罩了一层反腐的这么一个旗帜啊，打这么一个假象。那么从历史上看，中共其实有很多的高级干部自杀，比如早期的高岗，那么文革爆发前的田家英，那么中共其实干部的大规模的自杀开始于延安整风，此后呢三反运动，那么也有不少干部自杀，那么到文革呢发展到高潮，习近平这次应该说是第二次高潮。从中共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只要你进入了中共，特别是进入了中共官场，就等于进入了一个难以挣脱的牢笼。那么中共这个体系它有一个特点，缺乏刹车系统，只要这种运动一旦推动起来，一定会走到极端，走到把能量耗尽的时候它才能自动停下来。这是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特点，用中共自己的定义，这叫扩大化。比如肃反有扩大化，整风有扩大化，反右有扩大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内部的很多干部他们只有党性没有人性，会借机打击异己，甚至拿所谓的贪官或者拿其他人的血来染红自己的顶子。那么相对于一个正常的社会，特别是和民主国家相比，中共的官员大量自杀确实是一个非常严重而且比较独特的现象。但这个问题源于中共的本质，中共需要的是逆来顺受、俯首贴耳的干部，要做党的驯服工具。这个驯服工具，这是刘少奇在延安时期写的一个名著《论共产党修养》中的经典论点，而且获得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赏，这是当年指导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文件。中共的政治清洗呢，它有的时候不仅仅是为了清除异己，它更重要的是杀鸡儆猴，而是警示和驯化全体党员干部，从而确立领导人的绝对权威。
嗯哼。
那么今天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就更是杀鸡儆猴，更是为了驯服全体干部和党员，他主要是这个目的。那么为了维持下属的政治忠诚，为了维护领导人的绝对权威，而不断地进行政治清洗，制造恐怖气氛，甚至为了清洗而清洗，没有敌人也要找敌人，这是共产党独有的现象。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在共产党内做官确实是一个具有高度风险的工作。
是，那么陈博士，我们现在大约30秒时间，想请您谈一谈这个国家监察委。我们知道，在今年呢正式的开始建立、开始运行之后，也有很多人说，赵乐际在接掌中纪委之后，配合国家监察委，未来的目标不是打野心家，不是打高层官员，而是中下层的官员。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类似像这样地方官员自杀的案例呢？20秒时间，陈博士，您还在线上吗？
不在。
啊，好，
他是一个超级的威权主义的锦衣卫东厂，他不光是像过去的国安啊、国保啊、和公安啊这些，他把所有的这些职能都集在一起，不光是一个执法机关，同时一个特务机关，类似于明朝的东厂，所以他会对中国人的压制会更大。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这个情况是
要注意的。
是，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陈奎德博士还有小明先生。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我们要和您探讨中心之痛，中国到底痛在哪里？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